3月21号上午9点，天津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北辰区商街镇下新庄村长候选人黄福春等10人最终斗殴，致使时任村长黄湘来等3人重伤不治死亡的案件。北京著名人权律师莫少平在中午休庭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他并不同意检察机关对事实的认定，并且根据当时发生的事实强调了这宗案件是由于黄湘来威胁和伤害候选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导致正当防卫过度造成的。他说，
因为村民选举产生的矛盾，作为死者呢，是不是带着人威胁不让他们参加竞选？同时呢，
莫少平说，因为村民选举产生矛盾，作为死者带着人威胁其他候选人不让他们参加竞选，同时仲夜闯民宅，去那些人屋企一而再再而三地样，在去年5月10号晚9点几带人去闯到人家屋企，11号晚将黄福春打伤，12号夜晚11点几钟又带人去其他人屋企，好像这样的基本事实公诉方都没有定性，并没有认为这本身是非法入侵公民住宅，本身是伤害人身，特别还是侵犯了人身民主权利。天津北辰区商街镇下新庄人口大概不到1000人，2012年5月下新庄要举行村长换届选举，村民黄福春决定参选之后，至少有500多人表示支持他担任新一届村委会主任。黄福春的妻子邢晓慧说，当时在任的村长黄湘来依仗他和市某个领导关系密切，在村里面作恶多端，腐败问题严重，因此他丈夫黄福春等人决定要行使他的公民的权利参加村长的选举，为村民谋福祉。他说，
他不做了多大，有可能还让他干呢，对吗？人家村民不可能出来跟他争村长，他平常
邢晓慧说，这个黄湘来不作恶多端的话，还有可能被他继续做，村民不可能出来跟他争村长，他平时贪污腐败，虾村民虾得太狠了，当时有500人签字要求改选，并且拥护黄福春当村长。黄湘来三番五次来到他的屋企威胁他的家公，说如果你的仔参选，我就要怎样怎样，你管不到的，我和你管。而11号那一日，他就找了一堆人就来打他的丈夫黄福春。5月11号村长黄湘来带着几十个人去到黄福春屋企，将这名村长候选人打伤之后，12号晚黄湘来又带着6到7个人去到黄福春父母的屋企，并且将黄福春的父亲打伤，当时人在医院的黄福春听到之后赶回家，带着一些人拿着棍棒等的器械将黄湘来和他的弟弟黄恩兵和他的姑父徐世忠等人打成重伤，后来经过医治之后无效死亡，另外两个人被斩伤。辩护律师莫少平说，这个案件不是公诉人讲的最终斗殴，而是正常防卫过当而已，不能够按照故意杀人，只能够按正常防卫过当造成伤害致死认定案件的性质。此外，莫少平又说，在这个案件审理的程序方面，无论是检察机关或是法院，还有很多地方并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天津检察机关起诉黄福春，他的父母、姐姐还有叔父五个人故意杀人罪，另外4名村民亦都被控杀人罪，还有一名村民被控最终斗殴罪。有消息灵通人士说，这10个人当中至少有2个人可能会被判处死刑。中国村民委员会选举的道路一路走来历经艰难，2011年广东陆丰乌坎村民不满时任村委会未经集体同意出卖土地，进行了集体维权抗争，期间村临时理事会副会长薛锦波在被警方关押期间突然死亡，有村民怀疑薛锦波是被警方殴打致死，薛锦波之死再次引发了村民的抗议活动，最终导致乌坎村委会的换届选举，村民信任的吴祖联等人当选村委会会员。中国民生观察室负责人刘飞跃说，在中国农村用和平的选举的非暴力的方式去进行权力的更替还是很困难的。他说，
本来说有这么一个选举的一个价格在那儿，这个价格是一个和平的方式啊，实现这个村的权利。
刘飞跃说，本来来讲有一个选举的架构在那里，这个架构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权力的更替， 但是长期是一个非民主的社会，权力的更替给了大众的一个印象，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民主的意识来到改变这样的权力机构，没有这样的一个正常的和平的方式来到改变权力机构，这样的意识非常淡薄。大家看到更多的就是靠拉关系，靠暴力来到维持权力，更多的熟悉的是权力是终身制，很多村委会主任一担任就是终身，他的意识当中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力更替这样的一个观念。刘飞若说，村民并没有权力更替的观念，关键是中国农村选举体制造成的。村长人选的选举往往受到上级机关、乡政府乃至市县一级的干预。他又说，如果参选的村民不是上级机关的意中人，上级机关就会以各种的方式令到这名候选人没办法当选。此外，这位农村选举观察人士说，农村的家族化和黑社会化往往利用家族的影响力或者暴力来到控制村的权力和资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香港报道。